因为你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用你的钉痕的手来帮助我们，来抚摸医治我们。纵然在现实生活中有这样那样的难处，纵然就有这样那样的捆绑，但是我们愿意说，今天早晨我们到你面前来，把自己交在你手中，求恳求你，就是今天的敬拜对我们说话，就是今天的话语，就是你圣经的话语，再来开启我们的心，叫我们在话语头看，再去看见你的荣耀，看见耶稣基督的恩慈，看见耶稣基督的怜悯，看见基督耶稣的生命是何等的值得追求，主看见你的道是何等宝贵，让我们愿意行在其中。谢谢你，求主引领今天的敬拜，对我们每个人心说话，求圣灵的高抹，高抹我们每个人的耳朵，高抹这个讲的人的心，高抹这个人的嘴，主叫这个人在你面前也同样的蒙怜恤的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谢谢你，谢谢你，垂听祷告靠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请回坐，请坐下。这位弟兄姐妹，今天早晨当你们前面9:50在这里坐这里看的时候，看的是一段完全不同的画面。这个是这个悲惨世界，那个雨果的名著改编的音乐剧，在伦敦10周年纪念的时候的音乐剧。我找的这个有中文翻译，这个翻译非常好，因为他把这个人性里面的那个渴望自由，人性里面希望脱离捆绑，有自由，要过一个新的生活的那个渴望，在这个前面这个前言，这个只是序曲，9:20，翻译得非常的好，讲到那个捆绑，那个压制，也描述那个典狱长对于这个人犯人出去了，他说他有假释，他可以踏到一个自由的土地上，呼吸自由的空气，在春天的里头，他希望过新人的生活。但是那个典狱长说，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的贼性难改，我知道你是一个有一张假释，但是你不能够脱离这个律法的捆绑。这个人说，他说我只会喂一块面包，因为我姐姐的儿子饿得要死，去敲破那个面包店的玻璃窗户拿一块面包，要坐5年的牢，中间不甘心逃出去，因为不晓得会不会真的让他有公平的审判释放，所以再加14年，总共19年的时间。但是他出去了真有自由吗？他在一路上他也怀疑，一路上他到工厂去工作得不到公平的待遇，人家说你是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所以给你这些工资已经是恩待你了，所以他在那里也待不下去，继续往前走，直走到那个愿意收留他的那个主教的家中，给他预备丰盛的晚餐。那个仆人女仆说，这个人你要接待吗？说接待。准备什么样的食物？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说准备给我吃的一样好的东西招待他，用最好的银器招待贵宾的身份招待他。桌上摆着一对银蜡烛，用最好的银器招待这个人。这个人一面吃一面想，这么好的食物，这么好的器皿，这里能够找久留吗？当然不能久留，还要出去找他自己的生活。那天晚上他拿了烛台偷偷走了，路上被警察抓回来。因为大家都知道，警察知道认得那个银器，那个烛台，很多人都到他家做过客人，所以就马上送到这家主人这里来。家主人说，哎呀，你怎么跑得这么快呢？忘了这里还有没有拿走的，一起拿到路上用。跟警察说，他是我的客人，你抓他做什么？他急着走，带了一些，其他还没有拿，现在我送他，你们放了他。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他失去希望重生，过一个新人的生活。但是那个典狱长升官变成这个督察员检察官，就是固定要找到这个假释的人来向他定期报到。逃出监狱的这个人，他的法文名字 Jean Valjean， 中文翻作尚万强。他决定不要回去报道，因为他已经知道那个在监狱里头做典狱长的人出来做这个检查，做这个督察官了。他决定改名，重新做人，完全重新开始。他在歌剧里刚已经唱了，我的过去已经死了，我的过去的19年岁月都随着我离开，要埋葬在那个监狱里头，我要重新开始。他真的希望重新开始，他也真的重新开始，从工厂一直到做到市长，做得很好。直到有一天，他在那里帮助一辆车滑到一个坑里头，他因为从年轻到监狱里他就一直吃苦，所以他身体很好，有过人的力量，所以别人连那个车夫也不能够把那个车子从坑里头拉起来，他一个人下去就把那个坑就把那个车从坑里头拉起来了。在旁边就是那个典狱长，那个检察官那里，这个人的动作好熟啊，是谁啊？他想一个名字，当然就是那个工厂的那个主人换了名字，他就把这个印象放在他的心中。这个双方上，原来这个人就从来没有去报道，所以这个典狱长、这个检察、这个督察员就一直的搜寻。他说，我手中有法律，我手中要维持社会的秩序，我要帮助这个社会能够平安，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人捉住，一定要把所有还在这个有犯罪记录在假释的人，要把他们在我的掌握之中。后来蒋文章改了名字，做了市长，跟这个督察员碰面，原来典狱长碰面，他发现这个人面熟，终于他认出他是谁来了。所以这个故事的背景在法国大革命之中，这个主角他最后参加，因为他的养女参加这个革命的这一边，那这个督察长就来试探军情，也看到他在里面，所以就追过来，被这个革命军这一边发现，就发现他是谁。革命军之中的一个年轻人发现他是谁，就指出来。那已经前面跟这个法国的保皇党在打仗，所以把这个督察长交给这个主角，说你来处理他。这个典狱长，这个典狱长，这个督察长要逃，他把他追到，然后典狱长就跟这个主角说，你现在抓到我，你可以杀我。他说，我不杀你，这多年你要追捕我，但是我心中受了那个帮助我的、接待我一晚的那个主教的感动，我的心里头告诉我，上帝的爱仍在我心中，我赦免你。这个时候 这个督察长，这个典狱长，多年以来他不能放过的，他没有放过，没有办法放过他自己。既然这个人现在可以枪杀我，或者把我继续捆绑，等到这个战士庭里后受审判，但是他放我走，他受不了，他赦免他，他受不了，他自杀。他多年他自己，他没有发现在这一个人的心中原来有神给他的恩典和赦免，那个人用赦免饶恕他，他没有办法饶恕他自己。这个故事我今天用这个做开头来讲新人。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经文，上一次我们讲的就是从十七节开始，他说我，所以我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像外邦人存希望的心，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上进，放纵私欲，贪行种种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了 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 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被坏变坏的，又要将你们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上次讲到生命，基督耶稣里的生命，新生命是一个跟基督耶稣有一个完全的联合，与主同死，与主同活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使我们里面发生了一个极其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基督耶稣到我们心里来了。所以这个这里说这个我们的心里头有基督的生命，但是基督徒仍然还有旧的思想，还有旧的习惯，还有旧的价值观，还有旧的行为模式。基督徒就像一个种子，基督耶稣的生命就是一个种子，放在我们的心中会发芽。这个种子怎么长，这个种子长得正不正，长得直不直，长得好不好，可不可以开花结果，是不是一个好的树，在乎它怎么样长。这是上次这一节说的，我们来读这一，再读这一节，一起读。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要把它穿上，要把它脱去，要脱去旧人。上次说的那些希望的心啊，这个私欲啦，昏昧的心地啦，刚硬的心理啦，这个良心功能失去啦，还有私欲啊，还有种种的污秽啊，基督徒也都会有。就如这棵苗一样的，那个环境影响仍然在那里，它很可能被风一吹它倒了。它如果也有人把它扶植，这棵原来该长得正长得直的大树，可以结果的树，它就是歪的。他如果没有人帮他挖土，没有挖开石头，他的根也长不深。在耶稣讲的比喻里头说，那个种道的种子，好的道的种子，如果落在这个石头地啊，根本不会发芽。落在土浅石头地，既然即使发芽，但是风吹与日晒，这个水没有了，它就枯干了。如果它长在荆棘里头，它也是长得很瘦，它不能够结果子。必须在好土里头，好土就是我们的心田，基督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我们的心田必须要耕耘，必须要在神面前穿上。他是用外面的来说的，真理是进入我们的心中的。这个穿上神的真理、仁义和圣洁，就是说今天我们接下来讲的就是这些基督徒的行为和言语。你听了以后，有没有在我们心中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挖掘改换一新，把我们心头心若石头挪去，把我们心中的长的杂草拔去，把我们的荆棘挖走。不正的时候要按神的道把我们的心思意念矫正，当我们的行为不正的时候要按照基督的耶稣的话语来矫正，要听别人的劝告，要改正。 所以这就是这一段圣经今天告诉我们的目的。为什么这样？因为这不单单是个人的事情，这是一个肢体的事情，是教会整体的事情。基督徒的成长是彼此的事情。为什么要有牧师？我也为什么要有教师？为什么要有这个使徒先知？为什么有人会继续的追求？我们追求为什么要帮助别人？为什么要 教导自己的孩子？为什么？我们也都知道，小孩子从小不教，以后大了难改。我们的行为也是一样，我们的行为如果养成习惯，比刚刚开始的时候要矫正困难。基督徒也是如此，基督徒有时候会想错，会做错，会有错误的印象、错误的习惯、错误的了解。因此我们需要就今天这段圣经在下面告诉我们，在新人的言语里头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心里头所想的，我们嘴巴里说出来。基督徒常常在我们自己言语之中，不知不觉我们又反映我们自己心中的状态。他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经文里头归纳出来的重点，第一个就是跟我们旁边的人说实话。这个实话的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说，按照真理说话，就是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这也是真情，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七节说的，我将真情告诉你们。耶稣基督说他要离开了，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不去保惠师就不来。他把实在的情形告诉当时的门徒，这也是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说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那个诚实。所以这个与邻舍说实话要按照几个，按照圣经说话，按照真情说话。这个真情，耶稣他是看到人的真实的需要去说话。刚刚那个电影里头的那个雨果，这个故事里头的主教，他是按照那个逃这个逃出来要自由的已经释放得了自由的这个人，他的真情说，他看出来他的需要，他需要出去闯天下，他需要一笔盘缠，他需要经费，他还需要他给他的爱和肯定。他说你去，因为我知道。他说你去，因为我了解。到神面前来，这是极大的安慰。神给基督徒这个权柄，当你对别人说我知道，当你对别人说上帝知道，当你对别人说平平安安的去，当你对别人说我了解，带着耶稣基督的赦免和爱来说，充满你对他的接纳来说。我不知道那个长老那个主教晚上有为他祷告，我们需要，周围有很多这样需要的人，很多挣扎的人。实情就是这是一个悲惨世界，人性中挣扎的悲惨世界，只不过现今跟以前外在环境不一样，现在中国上演的不是这样吗？权力斗争之下谁牺牲？金钱利益之下谁牺牲？那些不是演别人，我看雨果这个故事他写他自己，我看这个故事他写我，每一个主角就是我的一部分。我也会很律法，我也很需要别人的谅解和自由， 我有的时候我也必须做主管，维持我的办公室的秩序。我也会像那个自责，有时候不能够把自己放开的人，会很律法。这些古典故事，它其实已经超越时空，它很多在描写你我人性的各个部分。所以，当我们跟灵舍说实话的时候，若是我们能够按照基督耶稣的谅解来说，那个真情流露，如果我们能够按照耶稣基督跟那个井边的妇人来说，心灵和诚实，你的需要我知道。所以那个妇人她就弃绝谎言了。她有五个丈夫，耶稣说你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他发现他再也不能够隐藏他自己，放下他的舌头，逃避多年。全城的人中午在休息的时候，他逃避人的眼目，逃避人的口舌，他去打死。这时候他不顾一切，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摸到他的心，他到全城去说，来看这个人把我说的事情都说出来了。弃绝谎言在于遇见耶稣基督。当我们还说谎的时候，当我们还想遮掩自己的时候，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头没有安全感。我们不知道他的遮盖最重要。当我们说出我们心中的苦，当我们说出心中的难处的时候，我们不再保护自己，因为耶稣基督才是最有力的保护。耶稣基督才是最深的了解，你我都需要基督耶稣，这样让我们能够弃绝谎言，在他的真实的接纳里头，我们不再隐藏自己，我们不会因别人说的话我们生气，我们也很快就在耶稣基督里头不再继续坚持，我们能够放下，生气不犯罪。新人因为有基督的新生命在里面，我们的话语说多一点点，说少一点点，说多一点点得罪人，说多一点点我们的怒气要发出来，说少一点点我们觉得自己委屈，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过不去，所以一直要坚持，一定讨一个公道，一定要平反。君子报仇，几年不晚，太长了。有个宣教士，他去新几内亚做宣教士，那个地方收成不好，所以他就从别的宣教士、别的岛那里引来凤梨，种凤梨，凤梨太好吃了，那个地方从来没有种过，他前面种的，还没有到收成，旁边的人就来挖走了。所以他就在那个凤梨园子旁边围篱笆，围篱笆没用，别人进来拿。第三年他养狗，别人连狗一起拿走。到有一天上帝跟他说，自己有的分给人啊，单单你吃了钱，别人要来偷，你何必呢？他每一年想的计策越来越周到，但是他里头的捆绑越来越厉害。所以上帝给他一个亮光，哎，跟这些人说，我请你们来看园子，你看得好的话呢，就可以收成分给你多少。被请来看的人呢，就非常非常的努力。于是他的凤梨 有收成，然后他分给看的人，其余的他自己吃，还可以分给其他的人。所以他没有坚持他自己。这是一个有名的 Pineapple Garden Story。 他反映我们自己这个救人的自我保护。当我们自我保护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辩护，像这个宣教士这样，他一年两年三年，他其实他自己的维护并不能够躲过攻击，特别是撒旦的攻击，给魔鬼留地步。当我们自己要自己要保护自己的时候，我们给自己弄了很多的破口。你知道另外一个这样的实情吗？如果你不赦免人，不饶恕人的时候，谁关在那个监牢里头？自己。我们来把自己的圣经读一遍。所以你们要弃绝谎人，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我们是互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是新人，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彼此的关系，我们的语言。那新人的行为是什么呢？新人的行为就是要改变了。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这个偷窃这个字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二十节，耶稣说啊，你们的财宝要在天上，如果存财宝存在地上，有贼挖窟窿来偷，也会锈坏。所以耶稣也提醒我们啊，偷窃的不再偷，不但是钱了、时间啊，还有神的荣耀啊，还有你当奉献给上帝的，当纳给上帝的十分之一啊，还有这个我们答应神该做的侍奉啊。所以我们应当要辛勤为神的缘故辛勤。像这个故事那个主角，我们回到那个雨果那个故事的主角，那故事叫其实他自己，因为他为了搜寻资料，他曾经从这个1929年开始，1829年开始，他开始到工厂里头去，花了很长时间去看那些工厂工作人，了解他们在工厂中间所受的苦。所以他在他的故事和这个故事的剧情里头，非常生动的描写那些人之间相处，了解那些工厂的人在工作的时候彼此讲，彼此不能够真正关心工作。所以圣经上面提醒人啊，新人在基督耶稣里的人要亲手做正经事。这个正经事的这个字呢，是指那个前面说那个好话，这个神以为良善，那个良善那个字，就是说这是神所看为好的事情。我们按照神所给我们的本分，你的能力，你的才干来做事情，是神所悦纳的。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对神的，不是对人的。固然是对神的，但是更是对人的。所以这个正经事不是人看，是神看，是神检查你做的是什么。所以呢，不在乎你赚多少，在乎你在神面前是不是忠心。就像这个人，他开始去做事的时候，他其实很忠心，他最后他走出去的时候，神看到他的忠心没有得到正常待遇的时候，就安排他去遇见那个给他银器的那个主教，给他这个机会。所以他以后去帮助人去做些事情了，他也是这样啊，不但你自己做，所以他自己掏来去帮助别人，可以分给那缺少的人。这就是圣经里面这里所说的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的 二十八节说，我们一起读：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圣灵印记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头讲的。圣灵印记是什么呢？是隐藏的人眼看不见的，受的印记的，以后在这里会有666，或者在这个地方有666。但是受圣灵印记的，在灵界看得见，你这里有基督耶稣的记号。我怎么解说这个呢？我的读解是这样的：基督耶稣把他的荣耀的生命放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基督耶稣的分量多少，我们圣灵的印记就有多少。所以你越追求主耶稣基督，越顺服他，越与基督耶稣一同在一起，你越得到耶稣基督的叫赦免和释放，越多得他的安慰，神的话在你心里头，你越多的体会他，实行他，顺服他，基督耶稣的印记在你身上就更多。我在准备的时候听这个刘同书讲到，他也是强调一件事情。我们会看到圣经的参考书、神学的参考书、解经书有很多的解释，圣经我们听到很多的，我们的思想已经越来越清楚有圣经的道理。但是这些圣经的道理，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一个去体会它、去实行它、去经历它、去得神的安慰，让他的话语真是指示你怎样行，那么那个话语只是客观的话语，不是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要成为道，道耶稣就是道成肉身，我们的身上要，我们的生命有道在其中，我们的性格要有道的反应，我们的感受要有道的反应，我们对人说话要有道的反应。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新人的言语和行为的重点。所以这个圣灵的印记呢，在我们身上是从我们的语言表达出来，要随口说好话。这个好话是美好的性质、有益的话啊。这个少年官马太福音16:19，他到耶稣面前说：“问良善的夫子，那个良善，我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那个善事，说神的良善，说我们该做的神所喜悦的事情，那个善事都是这个良善，就是个好话。所以这个好话不是说人捧人的话，你懂吗？我们说好话常说：“哎呀，对你说好话，请你怎样怎样。”不是那个人的好话，这个圣经的好话是说合神性质的话，就是前面说的那个真情，按照那个真理来说。所以越读圣经，你今天早上读圣经，听到记在心中的话，你跟人说出来的时候，那个人他当时可能不了解，但回去想一想的时候，哎，那个人说的什么话呢？那个就是神所说的好话，说造就人，说好话，而且要说什么话？说造就人的话。这个造就人的话是什么话呢？这造就人的话是用来产生启发的，使人坚固的，被建立起来的。这罗马书的里面提醒我们的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争辩，不要为食物争辩，不要去为一些小的芝麻小事在你争辩，我们反而要坚固的人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益处。第二节说，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所以这个得益处这个地方讲的就是使他建造起来啊。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的辱骂都落在我们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这个造就人的话乃是按照圣经来说，按照圣灵的感动来说，按照你每天你自己已经体会了的，在你祷告的时候，在你心中向你感动起来的话来说。所以呢，这个造就人的话还不仅仅是说你在哪里 听到觉得别人用过而已，固然那个有时候很有用，但是更好的是你每天跟神的关系你自己走过的，你为那个人祷告，为你的家人祷告，那样的话你被建造起来，你会说造就人的话，说这种建造的话，以至于我们有了正确的话，有正确的心思，不再是希望的心中的神道，我们就不再会说污秽的言语啊，这个污秽的言语啊，我们的心中污秽的时候，我们言语就会污秽人。心理学家也是这样的，他们实验啊，如果我们心中充满怒气，心中充满消极的思想，充满苦毒，他们做了实验啊，拿那个培养的那个棉花啊，培养的棒子，然后在这个人的这样的人口里头，把他气收集以后去培养细菌，跟一个人充满喜乐说建造的话，说这个好话，说按照圣经说的这个建造人的话语拿去培养，那个苦毒的话，那个怨恨的话，那个话语出来的细菌啊特别多，那个说建造人的话，说这个好话善良的话没什么细菌。所以求神让我们心中充满神的话，充满神的心思意念，因为这表示你的里头健康，灵里头健康，你的身体也健康，你的灵头有神的话语，就会叫人得益处，你自己得益处，也叫人得益处，圣灵就不担忧啊。所以我们的话语要从好话造就人的话，除去误会的话，让我们自己得益处，让人得益处，就可以在圣灵里头有圣灵所赐的喜乐。圣灵担忧的时候，我们心里头也不平静，神就把平安拿走。所以哥罗西书说，要将神所赐的平安在你心中做主，因为那是圣灵所赐的平安。我们来把这几节读一遍：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要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所以我们的人生是在一个等候里头。我们的人生在哪一种的等候里头呢？是在等候基督耶稣再来的里面。所以我们里头要像这个马太福音25章第一节跟第六节里面讲到，要像那个聪明的童女啊，盼望新郎来的时候怎样充满油，你的灯里头要充满油，不要做愚昧的童女。或者我们应当像彼得后书第四章的第七节到第十节所说的，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要更要紧的是，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等候新人基督徒里头，这个一个新的有基督生命新生命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等候，你不是等拿薪水，你不是等退休，我今年65岁刚刚过生日，在原来的教会说，哎，牧师就在这里等退休了。我说基督徒不是等退休的，基督徒是等候基督耶稣再来的，所以要像聪明的童女，要被圣灵的油充满，你要有这个盼望，你要有这个祷告，我活的日子怎样，我就要求神给我这样的力量。我的祷告也是这样，感谢神，从那里到这里这个9个多月痛风没发作过。有些人过一段时间就会说，哎，牧师你的痛风怎么样？我说到现在上帝保守远离我，因为我常常也这样祷告说，主啊，你让我在这里服侍，你要我服侍你就给我健康，那我也注意我怎么吃，注意怎么生活啊，这是一个等候。这种等候呢，我们就可以从我们中间除掉一切的苦毒，一切的恼恨，一切的愤怒，一切的嚷闹，一切的毁谤，一切的恶毒。这里头这几样呢，第一到第 是苦毒啦、恼恨啊、愤怒啊，都是心中的心态，有的时候也会反映在外面的情绪反应上面。嚷闹跟毁谤是言语上面的，恶毒也是 也出现在言语上面，但 多半出现在你的心态和整个人的状态里面。所以呢，我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就是提醒我们，我们有圣灵的印记，所以这两节圣经起读，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的蛊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头上所定的旨意。这一切有圣灵在你动工的时候，他担忧我们心中的这一切，他要我们按照正确的来回应。要怎样呢？要有这些，正如神在基督里头以恩慈待我们，正如神在基督里头以怜悯待我们，正如神在基督里头以饶恕待我们。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行为要有这三个方向。我们有基督耶稣，体会基督的恩慈，我们就会彼此恩慈相待。这个恩慈的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容易的。马太福音的十一章的三十节说，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们到他面前来可以把重担卸给他，他使我们得安息。那个轭是容易的，那个容易就是这里的恩慈。所以在有恩慈在基督耶稣以后，我们真的是很容易，真的很容易。但是在这个雨果的这个忧，我说那个悲惨人性啊，那个他说悲惨世界，我说这悲惨人性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人的里头，我们彼此给很多的难处，夫妻给很多的难处，弟兄姐妹给很多的难处，人与间的难处是什么？自己里头有难处，因为不知道基督耶稣已经容易待我们，那个恩慈就是使我们容易过去，放了他。你放了他，就放了你自己。就是那个 pineapple 那个凤梨园的那个宣教士的事情，他应该给出去就可以了。他前面那几年他都自己想自己吃啊，他没想到请那里的人帮助，给出去就丰富很多。因为其他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熟，所以呢还没有熟就才，所以熟的没几个，所以当然自己也吃的很少，然后中间又一担心不知道基督耶稣的恩慈。所以我们也要再次思想基督耶稣的怜悯，我们才会有这样的怜悯。怜悯的意思是软心肠的。彼得前书三章八节说要随慈怜谦卑的心，这个慈怜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意思。你的心要柔软哈，这个怜悯啊，就是站在那个对方的立场，你就从自己的身段上下来。我们常常就说，就像那个督察长一样的，一直不能够从里头下来，直到这个 John John 来跟他说我饶恕你的时候，还不能从自己下来，以至于他像犹大一样，可怜可怜可怜可怜。我们不要走这样的路，我们也要在基督耶稣的饶恕里头彼此饶恕，这都是我们很熟的。别人得罪你，你要饶恕多少次啊？70个7次。这个我们这个绕口令啊，那个我的同办公室的这个 Justin 他有一次说，中国有一个绕口令，英文字听起来都是 SHE， 44个石狮子，啊，他是讲不清楚。那我刚刚在讲这个的原因是说，我们有时候想饶恕别人几次想不清楚，就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要无限的饶恕。我想在悲惨人性的这个雨果的故事里头，他要讲的就是当时的这个法国社会高层阶级啊，他们因为要控制的缘故，所以有很强烈这个警察系统、监狱系统、 最后动乱不是在八十米监狱里头吗？这个故事实际上是他看到一个年轻人被抓去枪杀，然后在那个路上他看见一个法国的贵妇有那个皇家的那个徽号的马车过去，这个犯人要被枪杀，就真的是为一块面包，看着那个车里的那个贵妇，那个贵妇没有朝他看一眼，一点怜悯的心都没有，一点饶恕的心都没有。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愿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把最后一节来读一下哈，我请跟我一起读，并要以恩慈相待，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感谢神，用基督耶稣的怜悯和饶恕，让我们看见我们是蒙恩典、蒙怜悯的人。我们一同来祷告。其实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你里面容易的多了，什么样的困难你都知道，你是何等爱我们的主，我们可以向你倾心吐意。当我们别人给我们难处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想到，我们是在你手中，你本来可以追讨的，你从来都不追讨。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日子里头，常常回到十字架面前，在你的恩典中我们得更新，在你的饶恕中我们有饶恕的恩典，可以去饶恕别人，在你慈怜的里头我们对别人有恩慈。主啊，谢谢你不纪念我们的罪前过犯，在你饶恕的良善里头，我们可以用饶恕良善的话语去安慰周围的人。主啊，谢谢你，因为你让我们在这里互为肢体，让我们在你面前真实的体会你背负我们一切的重担，背负我们一切的劳苦。谢谢你，决定祷告靠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请看节目单，请问今天在我们中间有没有新来的朋友？老朋友回来的有没有？老朋友回来就是依萍回来了，所以我们欢迎。那另外有些特别的报告，就是今天晚上七点半诗班在教会有练诗，请诗班的弟兄姐妹可以尽量准时来参加。然后礼拜五晚上是教会有为真诚人弟兄的特别聚会，是六点半有这个每家带菜，尽可能的来求神感动你，尽可能来准备这个详细的内容在这个上面，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量邀请大家我们也继续要祷告，里面祷告，因为这是传福音的机会，这是分享生命的机会，求神使用其他的就是请大家预备心呢，我们将要开始教会的这个连锁祷告，为6月1号教会将要有换我们的敬拜的时间，为了帮助英文组他们可以邀请朋友来敬拜，所以请大家放在心中来祷告，来预备心好，有没有别的补充报告？没有的话，我们一同来起立，来用主教导的祷告来祷告。请记得主导文不是念过去，主导文你真是这样说，今天你祷告今天听到的感动在主导文里头回应给上帝。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